好高兴在线上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啊，在线上跟大家一起分享啊，终于来到了海德堡这个很漂亮很美丽的城市。不过在我开始今天分享之前呢，我先介绍一下我的老朋友哈，陶文光牧师在后面，他正在照相。陶牧师如果在这里待得够久的人哈，可能认识他，听说他1999年就在这里，91年你看看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在哪里哈，是，对。是，谢谢。呀，陶牧师就特别弯进来跟我们打声招呼哈，真的，很好，谢谢。今天啊，我的这个正道的题目是这个一个中途的榜样哈。不，本来我来的时候就说啊。今天应该是新旧执事的一个交换的一个就职典礼哈，不过很不幸呢，这两个礼拜放假嘛，很多人不在，所以我们把这个就职典礼放到两个礼拜以后。不过呢，我已经准备了啊，你们这些要出来选出来做执事人，你要预备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所以我准备了这边的讲道啊。不过一样，其实我们不管有没有担任执事，其实我们。都应该好好忠心的来服侍。好，那今天我一开始我们就先看到这个OK， 我们先一起读一段这段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读。来，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地最老，请你把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责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的儿子娶这将来立足的女妻，你要做我的立本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里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出之地吗？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亚伯拉罕带我离开富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向我起誓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地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去，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不晓得我们有没有另外一个架子放这个，因为这个跟电脑的声音哈一直会冲突，所以会一直吵。或者你要收音，对不对？
对，这个是需要收音。然后，但是这个电脑声音没有开，如果可不可以麻烦你拿在手里？
我拿在手里。
如果方便的话。
OK， 好，那我拿在手里好了，因为放在这旁啊不行，我这样离得太近了。其实现场人你们不需要麦克风都听到我讲话嘛，对不对？啊。对。这个问，因为这个声音跟这个电脑的声音会打架，
这个声音要把它关掉。
对对，可能要关掉。对。
关掉没有开声音，
但是这个音箱有开声音，这个话筒有开声音。
电脑，我们稍微处理一下。
这不关着吗？
不是，这个是你没有话筒没有开声音，但是那个是有开声音。
这个很干扰哈。
好了，
我相信大家都一样。这样可能会好一点，不错。这个彼此打架打得太厉害了。
但是现在，
好，这是我们叫技术暂停，技术性暂停。好，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文哈，可能是在创世纪里面记载了很多很多的人，很多的人物，很多的故事。那这一个呢，几乎从头到尾，我们看这在创世纪里面非常特别的一章，整个24章，大概是创世纪所有这些章50章里面呢，篇幅最长的一篇。那用的经节最多的，就记载了一位完全没有名字的一个老仆人。这是在我们说一般来研究的人会觉得特别的，很特别的现象。当然，我们刚才读了一点的经文啊，谈到他是跟着亚伯拉罕最久的一个仆人。那他很得信任，所以呢，亚伯拉罕才会把这么重要的人物，他100岁才得了以撒这个儿子，可是到60岁都还没有结婚，急死了怎么办？上帝不是说，我要让你的子孙怎么讲，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星一样吗？怎么我就这么一个儿子，然后到60岁还没有结婚？当然我先要讲，那个时候60岁跟我们现在60岁不一样哈，还是那个节奏上有一点差别的。那时候60岁 maybe 现在35岁吧，哈，有人这么说，最多40岁啊。不过已经过了适婚年龄，还没结婚，就这么意思哈。所以他自己知道日子也不多了，所以把老婆人叫来，来，我派一个任务给你。好，这个故事从这里开始，然后整个创世纪第20章就记载了这个仆人怎么做，他怎么回应这个老主人的要求。好，那会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一点一点的来读哈，来分享啊。那唐牧师一路开车小心平安，我们有机会再见。是。那我想这个老仆人呢，有人说不定，大家记不记得亚伯拉罕曾经被耶和华要求要带他的独生子这个以撒去山上献给他，对不对？他就记载了说，亚伯拉罕带了他的儿子以撒，还带了一个仆人，这个仆人很可能就是这位我们现在说的这位仆人。所以这个呢，这位仆人呢，他非常的清楚知道所有他的老主人他所有对这些事情的看法跟观念跟他的信仰的坚持。所以呢，亚伯拉罕人格的特质呢，他非常的仁慈，非常的善良，而且他又勇敢。在前面几章，亚伯拉罕不是只是我们平常讲的说信心之父，他还非常顺从耶和华的命令啊。那而且他还允文于武啊，有一段时间他的侄子被什么人家就掳去了啊，有3王4王，这个亚伯拉罕二话不说带了几百个人就去把这些3王4王统统打败了，就把这个侄子给救回来了。所以他不但聪明仁慈，而且他还会打仗而且打得非常的好哈。那这个老仆人呢，多年跟随着亲眼目睹亲身体验，以至于他愿完全的忠心于仆人。那今天当然对我们来说，今天我们要从这个老仆人的身上来学习。今天我们不管你认识我们的救主多久了，3年5年10年2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有没有从我们所信仰的那位上帝，那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学到了一些榜样呢？帮助我们在我们生活上能够更清楚的认识神，然后可以来服侍他。好，我们再谈到说，有人说至少在创世纪第24章并没有说出来这个人的名字，从头到尾都没有说，只有说他，或者说一个忠心的老仆人，大概就是用这样的字眼。那有人就去追查了，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在15章里面有一小段，那可能有一点记载。那时候是亚伯拉罕在跟耶和华在谈话的时候，他说：“主耶和华， 我既然无子，你还要赐我什么呢？你不是说要我子孙满地吗？啊，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四个人以利以谢，这个名字出来了。啊，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裔。所以这里亚伯兰好像有这么一点的透露出这个仆人的名字是不是叫以利以谢。如果是的话，说在我们看到后面的故事的时候，你会觉得更难能可贵了。因为如果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是你啊，你知道说我这个老主人没有儿子，没有人继承他的遗产，那亚伯兰那时候啊，在迦南地已经非常的怎么讲啊，这个有钱了，他是一个牛羊无数哈，他的地也很广，他仆人很多，那如果他没有儿子，是不是这个老先生一走了，他的遗产都是我的？因为我是他最老的仆人嘛。而且这里这个亚伯兰已经说了，干脆你既然没有上帝，你没有给我一个儿子，那我就把我的产业通通给这个以利以谢好了吧。以利以谢，我相信他可能也知道，说不定我好好服侍这个老先生呢，有一天说不定我就继承他这个庞大的遗产。可是呢，我们看后面的故事呢，以利以谢完全没有这么的想法。他不但没这样想呢，他还非常的努力去做。其实我们下面就看我们接下来一些的经文啊，我们看看这个老仆人他到底怎么做。大家我们刚才在读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读到一段，说他不是听了就去了，他听得非常的仔细。所以我们刚才读的一段里面的第一节到第九节，我只有拿一段了，因为读整章太长了哈，所以我就分在后面一点一点的跟大家分享。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老主人告诉他说，你要替我儿子去我的老家去洗个媳妇回来。那他就问他，如果这个女子不跟我回来怎么办呢？哎，你想说为什么不跟她回来呢？亚伯拉罕在所谓的迦南地有钱有业啊，什么都很好的，为什么不跟她回来？哎，可能我们得想想哈，如果照圣经上的记载，神学家去研究的哈，他老家哈兰跟现在亚伯拉罕住的地方大概是800公里，所以呢要长途跋涉，很多年轻女孩子我不干，而且哈兰是一个已经开发的城市，你要跑去所谓迦南地，你知道迦南地早年哈，是我们中国人常讲，我不晓得国内怎么说，我们台湾人说是鸟不拉屎的地方，哈，是一个不怎么富裕的地方。虽然亚伯拉罕在那里经营的不错，可是呢，我在我的老家生活的好好的，我的爸爸、我的哥哥、我的舅舅、我的全家人都在这里。现在跑一个人来说，要我远嫁到那么远的乡下的地方去，姑娘不去，不肯去。所以呢，他都已经想到了，所以他就先问他的老主人说：“如果去找到这么一个女孩，照你的要求。”可他不肯回来怎么办？好，那当然我们看到读到后面，他说如果他不肯回来，没事，没你的事，你跟我起的事就不相干了，那你的任务就结束了，他不回来是他的事情，不是你的责任了。不过当然他还想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那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出来之地嘛，就是说如果那个女孩不肯过来，那我把你儿子带去那边娶妻可不可以？我带他回你老家去。可是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说 No, 不可以的啊！因为当初上帝指示我要我离开我的老家，从乌尔一直到哈兰，然后进入迦南地，而且他赐下的应许是说这一块地要成为我的地，我的以后的后裔都要生活在这块地方，那是神所应许的一块美丽的地方。所以他说你千万不可以做这件事情。好，我们看到老仆人有一件事情他做的就是 他仔细的想过了，他听了老主人的吩咐，他很清楚的就想了说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可能会有那个问题，所以呢他就问清楚老主人，您的意思到底是怎么的，我能够怎么样做还是不能怎么做呢？然后我们刚才没有读到哈，下面你又看到他做了一些，我们刚才他老仆人跟亚伯拉罕的对话我们就不再读了哈，我们继续往下看。他有周详的预备，第十节那里开始，那仆人，你看他没有名字啊，就说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那里取了十匹骆驼，并且带一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美索不达米亚去，就是他老家，回到亚伯拉罕的老家去了，去娶媳妇去了。那当然你知道那要经过很多的沙漠地，他从那里要回到哈兰的时候呢，所以呢他预备周全，他取了十匹骆驼，而且他也想得很清楚，当然我要去想办法去定亲嘛，要不要带礼物，当然要带礼物，所以他什么事情都准备好了。所以这是我们从这些小事情，今天我们想当然嘛，这个还需要多想嘛，可是呢圣经里面他会记载这些事情，就是提醒我们有时候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多想一层，如果我这样做是不是更好，我如果多往前走一步，是不是会让这个教会的一些工作啦，或者说甚至我们自己家里我们都会这样，对不对？比如说我简单讲，几个礼拜以前我就开始预备要飞来法兰克福了，我心里就想啊，说我什么时候订机票，要飞到哪里，可能住在哪里，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尽量去想好了，然后或许有人会帮助我解决一些问题。我现在来了才五天嘛，我礼拜二到的，对不对？六天啊，那当然有很多还在学习，走路去买菜啦，要买什么啦，我租的地方有这个供应，有没有那个供应，我都得先搞清楚了，然后我就一步一步做，让我尽快的适应下来。这时候好像我们现在人很基本，不过圣经里这么提了呢，就是提到说他这个老仆人是虽然他已经做了，而且他是大管家，我们今天这样讲，所以他可以从主人的骆驼选了十匹最好的骆驼，而且就拿了主人的东西，所以他是有权柄的人，他非常有权柄啊。然后他就慢慢的一步一步照着主人的给他的应许。那有人就从这里也引申了另外的说，有人以为说我什么事情都交托给神好了，那我是不是我什么都不用做了，因为我自己做好像也没用嘛，有没有人这样说法？有啊，我碰到困难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哎呀上帝，你帮我吧，你带领我哈，你指示我吧，我就坐在那等。在我自己的基督徒生活经验里面，我发觉说那是一条行不通的路，如果你自己不动，你说我不动上帝你动，那你就等着吧，你就等着上帝什么时候动。我告诉你我的经验是上帝不会动，因为你不动啊。来，所以上帝很奇妙的，我们的神很幽默的啊！你以为你可以躺在床上说上帝我想要什么，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做，你就从天上掉个馅饼来给我吧，啊，免得我饿死，那你就等吧啊，等到你饿死为止啊！这个是我们必须理解的哈，预备是我们的责任，所谓预备就是我们要好好的思想，我怎么样做这件事，我怎么样。当然成败有时候说是在乎上帝，你对上帝的信心，你是否顺服上帝的旨意，那也是神的权柄跟神的带领和祝福。我们今天生活也好，服事也好，我们工作读书，我们都做好准备，这里很多人已经在就业了，如果你没有好好预备你的工作，你想说别人都加薪水了，为什么我不加，上帝啊不公平，可是你自己不好好做，那你能怪上帝说没有眷顾你吗？好，那我们做好我们自己的准备，上帝会很清楚的。然后当然下面这个荧幕已经出来了哈，那十一节到十四节我读好了，这样比较快一点哈。他不但准备好了所有东西，当然他中间就省略了嘛哈，从第十节他准备好他就上路了，走了八百里路， 终于到了哈兰，然后他当然就选择了一个井。那我们知道中东那个地方那个井是最重要的一个，等于说百姓会聚集的地方，因为大家都出来打水的，好，所以通常那时候打水都是女子的责任，所以他就选了那一天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在站在井旁，城内的居民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备的给你仆人以撒的妻子，等等等等。所以她很清楚的，她就祷告交托了，我已经到了，我不晓得走了几个月哈，我终于到了，可是满城的这个女子我怎么知道到底是哪一个呢？所以当然她可能知道说在城外那个井边呢，是傍晚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会来这里打水的，然后她就有一个跟神的请求，说如果我看到一个女子漂亮的姑娘，我就问她给我水喝吧。这个难不难？一般来讲不难，好，因为这个老仆人没说他几岁，想必啊也八九十岁了，亚伯拉罕已经一百多岁了，对，他老仆人估计也一百岁了，所以呢，今天多半的年轻女孩，如果你今天看到一个老头问你要杯水喝，你会说走开，没水，我身上背着水罐，对，所以他给他水喝，这件不稀奇。好，然后如果他单纯这样，可是他多了一个要求，要什么？我不但给你水喝，而且还要什么？给你的骆驼喝。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厉害的要求，对不对？那上帝给他了。所以，而且我们看到他的祷告，他的祷告的那个用词很特别啊，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所以呢，他用一个非常谦卑的态度。他不是说上帝帮助我，没有，他说我只是亚伯拉罕的仆人，你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所以呢，你可不可以因为亚伯拉罕所以也祝福我呢？这个态度有时候我们是学习的，有时候我们现代人比较直截了当哈，上帝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你给我吧，好，我非常需要这个，诶，我们有时候在神的面前祷告我们不够谦卑。所以今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一般人在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最后结束是什么？不是说奉我自己的名祷告吗？不，我们奉谁的名祷告？耶稣基督，对不对？我们今天是新约时代，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中保，所以呢，我们祷告向上帝求什么，我们今天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祷告交托，神就应允了。今天其实在那么几千年以前就已经是讲，这老仆人就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不是说我是我主人亚伯拉罕的仆人，你是我主人的上帝，所以请你眷顾我好吗？这是他的动机，他这个祷告动机也不是单纯为了他要完成任务，他求神显明心意啊。旧约时代我们常常，如果我们 读旧约很多的故事，你发觉跟新约不同啊。新约我简单的讲一下，就比较是圣灵在你里面的带领，可是旧约用很多的现况事情的发展人的说话来表达一些神的心意。所以在新约呢，我们常常就说你求你要等候观察祷告，有一天你会知道神的心意啊。那我们刚才特别谈到说，他提出了一个，在那个时代他提出一个非常具体的要求，他不但要给我水喝，而且他要主动说给我的骆驼喝，而不是我要求的。那这个是他还有祷告的智慧，所以我们看他祷告是不是有清楚的方向，他知道要去什么适当的地方，然后呢事先做好功课， 他大概知道这里人的习惯，傍晚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这些妇女们出来井边打水，好，然后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样的人他都想清楚。所以呢，下面有一句话也是一样，我们很熟悉这句话，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所要的告诉神，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我这里特别把感谢两个字用红色画出来，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祈求的时候呢，好像我们祈求了，可是呢我们常常忽略了先感恩。这里腓立比提醒我们，保罗提醒我们说，那件事情成不成我们可能一开始还不知道，可是我们就先感谢上帝，因为知道神必成就只要我求的这件事合乎他心意。我记得当年，现在说起来是30多年前的事情，我中年移民美国，1992年的时候，我已经在美国工作了一段时间了，然后决定带着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移民到美国。可是那个时候美国对这种你已经在美国工作了一段时间，好多次进出，然后你现在突然全家要来，他们直接的就认为你有移民倾向，所以通常签证不给的啊。那我的儿子那时候已经12岁了，那我就祷告，我说上帝，如果是你的旨意让我全家移民到美国，我就只求一件事情彰显，就是当我的妻子师母带着两个孩子去申请美国签证的时候能够顺利的拿到。真的什么问题都没有，他们去签证就拿到了。那这是上帝特别的心意吗？上帝还很妙，他还给我另外一个这个怎么样印证的比较对象，我教会的牧师他也想暑假，那时候是7月的时候，暑假带着两个孩子全家也到美国来旅游一下。他是教会牧师啊，有在台湾有正当的工作而且是一个牧师，所以美国人嘛对牧师总是尊重一点嘛，没有什么不给的嘛。他怎么样去申请，他们就是不给他签证。他的孩子比我的孩子还小。所以呢我就特别的感恩，说上帝有特别的心意。当我寻求的时候，我也说实在，我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移民到美国以后要做什么。不过当然6月24号我的音乐见证会中会多一点点的分享啊，今天只是大概这么谈一下。神会透过一些特别的启示。我记得那时候我从美国打电话回台湾，我跟师母我们都是台湾出生的浙江人，打电话回去给师母说准备准备吧。那时候大概3月4月的时候，那学校到6月底结束了嘛，我说7月你们就过来吧，好，我们全家在美国团聚这样子，我会回来接你们。我说你就准备家里该怎么该干嘛干嘛的，他就整理一下。他说你神经病啊，我们在台湾好好的，你想多待一段时间你就多待一段时间嘛。我跟两个孩子还有我的爸妈我的什么这个岳父岳母都在台湾，我的家人都在台湾，没有什么理由他就要跟着我来的。不过我就上帝求，我说如果是你的心意让这师母带着两个孩子去签证能够顺利，果然，然后当然充满了感恩。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哈，我不讲太多我的故事哈。哎，你看马上15节哈，当这个老仆人讲完话，立刻这个女主角出现了，女主角是 Rebecca 哈，利百加，她在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好奇妙，上帝立即的回应。她这里特别说不料，大家记不记得一句话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说的，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有时候你想这样那想那样想的觉得心急如焚，那不知道该怎么样好，那样也不好，这样也不对，然后到底上帝你什么时候回应我的祷告呢？有时候真的很清楚的在上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然后意外的平安，这个 我不晓得这个老仆人当时心里有没有在那里想，今天不晓得能不能就遇上了上帝给我的那位美丽的女子，还是我要坐在这个井边坐上个一个月，看看会不会哪一天运气好碰到了。不，所以圣经上用的字很特别啊，不料，这个女主角就这么出现了，上帝把她突然凭空而降出现了，没有，当然，这是演电影哈。不过她出现了，而且真的就照这个老仆人所说，她不但主动说给她水喝，而且说我也要把你的骆驼通通喂饱。好，这是很特别的。所以今天我刚才也讲了说，祷告的结果 yes 感恩，如果 no 要不要感恩，要，可能有更好的，你不知道而已，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没有碰过。其实我们仔细想，有时候会，有时候我拼命想要这个上帝不给，可是转个身，你没有抱怨，没有埋怨，上帝给了你另外一个更好的。所以你会发现说，哎呀，我当初干嘛那么的急呢？没有更要感恩，肯定有更好。重点是心里有平安。当我们祷告交托，我们一定要有平安，特别是在基督里，你要有确信。所以当我们讲祷告交托的时候，我们可以不慌不乱，不怨。有时候我们会怨啊，上帝啊，你要到底要我祷告多久呢？可是这里说不要急，安静等候，神出人意外的平安就临到你。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接下来的故事怎么继续下去啊？那个人就是那个老仆人，就当他在做这些事情，什么时候呢？他在打水给那个十匹骆驼喝的时候，骆驼非常会喝水。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喂过，我也没有喂过，不过听说，因为骆驼要储水嘛，对不对？好，所以骆驼在沙漠当中是最重要的，它身那个驼峰里面要装满了水，所以呢，它走了几百里路，终于到了，所以它喝水的时候一定要喝很多。所以你想，一个年轻的女孩打水给你老人家喝，那还很快，对不对？要打给十匹骆驼喝，他不晓得花多长的时间，从井里慢慢的把水拉上来，然后倒在那里给这头骆驼，不晓得花多少时间。所以在那个时间的时候呢，这个老仆人就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骆驼喝足了，这个不错哈。那人就拿了一个金环，重半十克勒，那不管多重哈，两个金镯子重十克勒，就给了那女儿。当然这是谢谢他，所以他还不确定，虽然他心里已经大概八九不离十了，因为这个女子已经照他所祷告的所祈求的出现了，不但给他喝水也给骆驼喝了。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是不是聘金已经就放在这里，不，他还是问哈，他不是就这么就算了。所以他下面做了一件事啊，我们说这个是他等候，他等候起，他就静静的看他，看看这个女孩真不错，长得很漂亮，可是工作这么愿意那么的努力的工作，看起来真的可以成为我家主人的好媳妇，所以这个女子不错。所以她在那等候，在那里观察，定睛看她，一句话也不说，这个形容的很妙哈。所以就有些故事读起来，你如果仔细去读里面的字眼哈，非常有意思。所以我旁边放了等候，那接下来她做什么事？他就问他说，第二十三节那里说，你是谁的女儿？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的地方没有？然后利百加就回答，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比斯利的女儿，比土利的女儿。这个一说自己的父亲祖辈是谁，没错，就是我老主人一家人，他们是亲戚，所以就很清楚了。所以呢，他确认这个女子，最后我们说的确认，最后的5%，前面都已经完成了，最后再问一句，你是谁家的女儿啊？因为她怕娶到什么外邦人，她很怕娶到外邦人，所以呢，她要再次确认你的家世背景是什么。好， 那人马上就做了一件什么事情？那仆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的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他祷告也是，他就马上感谢赞美神。所以当他确认这件事情我可以完成了，几乎完成，还没有完成呢，因为后面还有故事嘛，对不对啊？所以他就感谢赞美上帝，多好。而且他这一次感谢也是一样，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他永远没有忘记自己的地位，他是亚伯拉罕的仆人，所以他说我主人亚伯拉罕神应当称颂，而且他是以不断的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然后最后才讲到我，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导我，引领我。哇，很谦卑。这个他其实他本来，我刚刚前面讲，他本来可以继承亚伯拉罕所有的财产，他是除了亚伯拉罕他谁都不用听的，他有非常大的权力啊，做所有他想要做的事情。可是他的祷告当中我们看到他是这么谦卑的。然后当然后面的故事啊，大家有机会哈，你回家再读读这个创世纪第24章。那下面呢我们就看到说这个利百加就回家了，他的一个哥哥叫拉班，拉班在圣经里面的记载他是非常势利眼的一个人，非常狡诈的人。这一看，哟，我妹妹回来了，身上居然金镯子哈，金耳环，他那个环是指鼻环哈，中东人是戴的鼻环，他说一个环，然后两个手镯，好，哇，这么金光闪闪，就马上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马上怪怪，家里来了贵客了，不得了，这赶快得冲出去迎接，就把这个老仆人就迎到他家里去了，就要请他吃饭。可是那人就进了拉班的家，他们把饭摆在他面前叫他吃，他却说我不吃，等我说明白我的事情再吃。他很聪明啊，所以这个老仆人是有经验的，他看到这个人，这个拉班的态度怪怪，这个家伙可不是什么善良之辈哈，是那种诚恳老实的人。这是我自己家的，圣经上并没有说，不过从圣经上很多的故事你会发现，这拉班绝对不是一个善良，是非常狡诈的人，非常有心眼的人。所以呢，大概我们说，今天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在社会上如果处久了，跟人说几句话，大概可以知道这个人大概是个善良之辈，还是得提防一点点，小心一点哈。当然，我们不是说通通要把人分成不同的等哈，而是说自然而然会有这样反应。所以这老婆人说：“先不急啊，中国人讲是吧？”拿人的手短是吧，吃人的什么嘴软，对不对啊？我这个饭一吃，等一下有些什么话就不好说了，对不对？所以呢，他说要把我所有的话说清楚了啊。所以呢，他里面这个仆人里面有强烈的使命责任感，而且他对外对现在所谓的以将来的亲家，他要很清楚地讲明白所有的事情。所以呢，他几乎就把整个他怎么样得到亚伯拉罕的命令要求，然后怎么样走了这么远的路，路上经过了什么事，在井旁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五一十的整个叙述一遍，告诉他们，我来，我有一个神圣的目的，我要为我的主人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所以最后把所有事情讲完，而且他在讲的过程当中也像我们刚才一直提到，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怎么怎么的怎么的怎么的。所以呢，他讲完的时候，这个拉班跟比士利回答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我们就不能向你说好说歹了。本来想是不是还可以多要一点什么这个国内叫什么礼金还是什么啊哎，彩礼对不对？哎，再多要一点，两个手镯哪够呢？再起码多要个10倍嘛，20倍，对不对？这样我们家女儿才风光嘛，哈。哎，可是当他把一段话 一口饭都不吃，一口水都不喝。我把话讲清楚，因为他非常强烈的使命感，他要把这件事情完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整个这个老仆人做事到现在为止，你发觉说他非常的中规中矩，有计划，有想法，有设定好的步骤，一步一步向前走，而且非常的遵照他老主人给他的吩咐，也非常的清楚随时寻求他老主人亚伯拉罕的上帝耶和华的带领。这是我们每一个我们在神面前学习做服事的人，我们要学会的。多想，哪怕今天海德堡的教会人不多，好像没有什么太多事情要做，可是如果每一个被选出来做执事的人，或者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很愿意摆上自己好好做，像学习像这个老仆人一样的来服事的话，我们有什么做不好的？那教会怎么会不兴旺呢？那当然这里 我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他长途跋涉，喝了几口水，是的，然后被迎到了这个家里去了，可是他看的东西他不吃。我们发觉说这是不是一个我们常常提到的一件事情，他是禁食祷告吗？当然他没有祷告了，不，他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圣经上记载可能就是十几节的经文，可是我相信他一定花了很长时间把所有的来龙去脉解释得清清楚楚，跟拉班还有这个女孩的父亲讲清楚了。所以他有忠诚的心，迫切的灵，坚定的意志，使命必达的责任感，然后对应他身体的需要。如果今天是我，先吃饱了再慢慢说嘛，对不对？已经走了这么远的路了，喝了几口水，哇，现在山珍海味就在面前，管你的，先吃饱再说嘛。今天十个人大概有八个人会这么想吧，或许我是那个八个人当中最爱吃的人，所以身材这个样子，对不对？吃完再慢慢好讲话嘛，对不对？至于别的事情呢，待会再商量。不，他很清楚的不吃。那我们看到这里，大家记不记得耶稣出来要服侍之前禁食了四十天，他受的第一个试探是什么？就是吃嘛。你如果真是上帝儿子，你把这些石头通通变成面包嘛，对不对？所以就是用诱惑，那是我们人身体的需要，的确身体的确有很多的需要，你要喝水，你要吃东西，你这个没有满足的话，人身体会软弱。可是呢，他有非常的坚强的意志，很清楚的抵抗了这个诱惑，所以他完成了。而禁食我常常讲不是绝对的，有人非常，有些牧师有些教派非常鼓励禁食，在你有非常的需要的时候，你觉得非常有大的困难的时候，会鼓励你禁食祷告，寻求上帝的旨意。当然也有些人不行，所以呢，这个不是绝对的一个一定要做的，而是一种对神坚定诚恳的态度，它是一种非常严肃的敬虔迫切的，那是一种做人对你所敬拜的那位上帝的一种的虔诚敬畏。最后我们再看看老仆人还有话讲，他在刚才叙述的过程当中，他分了几个不同的我这里把它分成几段。在三四节他表明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所以他把这三层关系讲清楚哈，我可能是个无名小卒，I'm nobody， 可是呢，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而且亚伯拉罕我的老主人还是什么上帝大大赐福的。好，他清楚。然后我奉差遣的任务，我要去我父家我本族那里去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他很清楚讲了他的任务。然后 他就说，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必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叫你的道路通达。这是亚伯拉罕给他的一个祝福跟应许，所以他很清楚的把所有的这些过程都讲了。那这我们就马上会想到一件事情，这个我想大家都会背的，在马太福音，我刮胡，主耶稣就是我们的主人，对不对？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这群仆人，包括我在内，我们都是主耶稣的仆人啊，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就差遣你去了。所以我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那是一个应许，直到世纪的末了。这个亚伯拉罕这个无名的仆人，他正在做这样的任务，他在执行这样的责任，多好。在几千年以前，在所谓的创世纪那些故事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原来上帝早有一些设计，透过一些不知名的人告诉你一个好的仆人的榜样是什么。我们下面再看，从人的见证来说，如今站在井旁对那一个出来打水的女人说，女子说，我们看到他这个三段话，我们就在做什么？传福音嘛。第一个说对那个出来打水的女子说，然后宣告神的旨意，随后我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这是仆人对他的家人里面所叙述的那一段文字哈。称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因为他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使我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孙女，给我主人的儿子为妻。然后最后，现在你们若愿意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就告诉我你们到底答不答应把利百加嫁给我们家，就这么简单。这个过程像不像传福音？很像啊。今天听说大家同工们有些在预备说6月24号有一场音乐见证会的时候，印了一些传单，对不对哈、啊、那个见海报啊什么的之类，要开始去发。你们就是开始传福音。可能传的人不是你哈、啊、可是呢你可以做那个使者，去邀请人来。然后呢当这些人来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提到说，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的神，我的上帝，我的耶稣基督怎么样带领我，怎么样吩咐我做什么样的工作。最后我可能也会问，你愿意今天接受主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传福音的过程。我再说一次，几千年之前这个老仆人已经这么样的具体在那里做了，虽然他不是传福音哈，可是他的步骤跟我们今天传福音是不是一样的？这个老仆人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他随时随地的敬拜感恩赞美荣耀神。刚才我们都读了这一段，好，我今日到了井旁边说，耶和华我主的亚伯拉罕的神啊，48节，我低头向耶和华下拜称颂耶和华，因为他引导我走恰当的路。52节，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他们这话，就向耶和华伏伏在地。仆人说，耶和华既是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什么意思？最后这个可能大家不明白什么意思，因为他第二天他就要走，那个拉班就说，哎呀，多住几天，不要那么急着走嘛哈，多聊聊多认识。他说，你不要耽误我，我任务完成了，我马上就得走了。他很清楚，因为他，你看到我刚才举的这四节的经文都提到耶和华，耶和华，所以他很清楚知道他是一个执行任务的一个仆人，所以不要耽搁我。好，他的主人也没有吩咐他说，你可以在那里待一个月吧，休息休息哈，吃饱了养足了，把新娘子带回来，把我的媳妇带回来就好了。他说，你不要耽误我，我第二天早上就得走。容神一人。这个老仆人做了一件事情，用我们今天四个字来讲，就是基督徒生命最 基本的使命，最崇高的呼召，就是要容神一人，荣耀神，让人得帮助。先荣耀上帝，才能够有益于人。如果我们都把人放在第一位，那我们很可能适得其反。所以呢，这几句话，他与亚伯拉罕有益，管理他的全业，他全部的产业，执行他的吩咐，完成他的使命。可是在他做这些工作的时候，他不断的赞美耶和华。他与以撒有益，他忠于他，尊敬他，将终身伴侣带给他。他没有想说，这家伙娶妻了以后生了孩子，那我不就没份了吗？以后我就没办法继承这么大的家产了，对不对？啊，那以后这个新的主人会不会像亚伯拉罕一样待我？不一定啊。如果用电视剧来说的话，大概很多人会这样想 ，no， 我想尽办法也不要，我去外面绕两个月，我再回家，说，哎，没找到人，哎，没有媳妇带回来，那，然后过几年亚伯拉罕走了，所有东西都是我的了，啊，如果心地坏一点的人，是不是会这样想？啊，那他与整个犹太民族有益，他延续了亚伯拉罕的家族。我刚刚提到，亚伯拉罕只生了这个独生子以撒。以撒也生了不多，生了一对双胞胎，雅各和以扫，一直到雅各以后呢，才生了12个儿子啊。所以呢，这个时间如果说亚伯拉罕活着的时候说，像他前面我们有没有读到说，你没有给我儿子啊，不是就让这个以利以谢继承我了，对不对？那耶和华说 No, don't worry， 我会有儿子给你的啊。其实中间这个试探没少过，对，那个撒来也不相信嘛，我都快100岁了，你怎么还要让我生个儿子呢？不可能的事情嘛。哎，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觉，哎呦，所以如果今天在这个故事当中，从亚伯拉罕这一序列的下来，如果少了这个仆人的努力工作，可能亚伯拉罕的这个家族就断了。因为亚伯拉罕可能，为什么我们说以撒到了60岁还没娶，因为他们居住在迦南，对以色列来讲，迦南地那时候是外邦的地方，不是他的本族本乡的人，所以呢，按照上帝的规定是不可以的，所以呢，就派了亚伯拉罕，可能已经太老了，没办法走这么长的路去了，所以派了他老仆人去完成这个任务。所以我们说他对整个犹太民族有益，他延续了整个的家族。以后这个在最后这个24章结束的时候呢，他把这个图片很清楚啊，他把这个新娘子带给了以撒，从此以后就没有再提过这个人的名字，他消失了，在历史舞台消失了，但是他所对人所带来的益处却一直延续，所带来的果效永远长存。这是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在做任何服侍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也要这样的想法。重点是我服侍了上帝，我也服侍了人，荣神益人。我再强调一次，是你我所领受的同一使命，不是只有牧师才要荣神益人，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要学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学会怎么样能够荣耀我们的上帝，能够对人有帮助。我放了一张图片，这么多人走在街上，你曾否对某些人递一张单张，跟他说耶稣爱你，哎，你愿不愿意来我们教会看看，我们教会很小但是很温暖，大家都相处得非常好，邀请你的同学、你的同事、你的朋友，我们一起来读这段马太福音第5章哈，13-16节。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有人当放在头底下，是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人。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所以你们是，你们就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呢，感谢神，我们的主他是永远的主，他是永远爱我们的主。最后我们结束之前呢，我带着大家，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就是说主你是我们的主，当然是我们的道路，他使我的心正直。主你是道路，使我心自由。主你是生命，满足我心灵。你是主，你是神，我的救主。主你是慈爱，拣选我属你。主你是信实，供应我需要。主你是全能，掌管我一生。我的主，我的神，我爱你。然后接下去副歌，我要来宣扬你奇妙的救恩，每一时每一刻每一日。好，我们知道从神那里领受了很多的好，那是不是我们也愿意说我要来宣扬你奇妙的救恩啊？你越多的经历神，你就能够更多的经历他爱的大能，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好，那等一下那个唱副歌的时候请你帮我翻译。好，我们一起来唱。你会不会唱过这首歌？不知道，大家都知道。